好，我们继续把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那一部经啊，补充讲义。我们先讲完补充讲义啊。那上个礼拜的补充讲义是在269页，就是 B45，269页，找到吗？有哈，嗯，那这一部经，这部杂含经，我们上个礼拜补充到这个中间啊，刮胡山的地方，就是圣弟子啊，就是大家所体证的这个断戒、离戒、灭戒，都是无为啊，那。这一种解脱的境界就是涅槃，简单说就是涅槃啊。所以不管是谁啊，或者是男女都没有分，没有分别，只要体证到这个涅槃啊，就是会了解这三种戒啊。所以它在阿含经里面称为种种解脱戒啊，解脱戒。那我们今天是从最后一段啊，就是第三。导师的空知探究这边稍微有提到这一部经啊，我们从这边开始。那导师在空知探究有提到说，定慧的修学啊，它是要经过修习才成就的啊，它不是天生下来就具有的啊，它是要经过加行的啊。那尤其是禅定啊，禅定它修了，它不是就一直保持的哦。禅定呢，它修了之后，你成就之后啊，如果你不去继续啊，它会退失的，它会退失啊。那慧的话呢，一般说修观，那这个修观如果是散心的，我们初学者的散观，当然也是会退。如果是说以无学啊，或者是以圣者，那出国以上的圣者所修的观的话呢，他们的毗婆舍那观就不会退啊。那一种就是成为智慧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这里的说明，他说止呢，它的重点在心意静处啊，心意静性啊，住心于意处啊，就是一个所缘，一个目标。观的话呢，就是事理的观察。这个事跟理呢，其实它是两项来的。事就是事项，比如说十二缘起。每一支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事项的观察，无明啊，无明有种种的无明，行啊，有身口意行等等，这个是事项的观察。那事项它必然会呈现啊，时间的先后，还有这个因果的关系啊，所以这一些事项的先后或因果的关系，它就。内在呢，它就存有这个理性啊，理哲，所以这两种呢，就是属于观的内容啊，一个是事相，一个是理性的观察。那一般说理性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啊。以阿含经来说，它的理性最重要的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啊。那在修持上方法是不同的，但是他们是相关的啊，相辅助成。那导师就引了这一部464经啊，就是修习于止，终成于观啊，修习观已，亦成于止，圣弟子止观俱修，得诸解脱戒啊。好，我们来看270页啊。一经说有先修止而后成观，那也有先修观而后成止。两种人都有啊，两种都有。那修止后成观啊，这个就是一般讲的，先修禅定啊，修一个月处啊，后来才修观。那有一些呢是先修观才成就止。在南传的解释呢，待会我们会看到哈，先修观这个观呢，他说是观察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但是如果是按照导师空知探究来说的话呢，先修观而成止，这个观有时候是世界差别观，也叫观， 世界差别观，就地水火风，这个也叫观，不净观也叫观，但是那一种观呢，它只能够让我们得到禅定，它不是无常苦无我的真实观啊。那所以这个观有时候在解释上呢，就要看我们的定义啊。那如果是按照这部经来说，它比较着重在两种都有可能啦齁。导师的著作里面是说修观而成止的人也有，比如说修事无量心，这种就是依观啊慈悲喜舍而成就禅定啊。那但是南传的说法不太一样，待会我们再看齁。那如果是止观双修，那就能够得到浅深不等的解脱界啊。那在政治部呢，他就把这一部经所讲的三个次第呢分成四个，多了一个第四个啊。如果是调举心重的人呢，在修学上呢，他就要先修止啊，多了这一个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南传的解释，请看271页啊，补充讲义271页。那我引的是这个温中坤老师的一篇论文的一个段落啊，那刚好就是我们解释这一部经啊，在注释这一部经，在巴利的政治部里面，同样引到这部经呢，它是在提到四种阿罗汉啊，正阿罗汉的方式，前两种就是先修止而成观，先修观而成止。所以这四种呢，在注释书里面呢，增支部的注释书是说这四种是证悟阿罗汉的方式，它跟说一切有部的解释有点不同。我们在前面268页哈，大家看一下268页倒数第二行，268页最下面哈，倒数第二行，如果是按照大比婆沙论说一切有部的看法的话，这四种这三种它是属于加行位，它不是正阿罗汉位。但是南传在政治部的注释呢，在271页这里呢，它是正阿罗汉的方式，所以在解说上是差异蛮大的，差异蛮大的。再来的话呢，就是271页最后一段，271页的最后一段，那这个以止为先或者是以观为先，那觉应论师的满足需求并没有详尽的解释。那一直到这个倒数第二行，十二世纪的舍利佛，这个不是十大弟子的就是十二世纪有一个比丘叫舍利佛，他所编的政治部附注啊，真实饱含，他就提供了详尽的解释。好，我们看272页第一行，在舍利弗的注释里面呢，他说第一种修习于止为先的观，这一种称为止乘者，止乘者就是重视修禅定的这一类叫止乘者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先修学静行定或者是安止定，安止定就是根本定，那让他升起之后呢，再去做观，观察他什么呢？观察静行定跟安止定里面的五蕴啊，就是色法、心法、心所法啊，观察他的五蕴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那这个就称为观啊。所以如果是修止乘者的话呢，他是先修一个方法，得到静行定或者是安止定啊，根本定之后呢，再修观。这个就称为止乘者。第二段，如果是先修观为先啊而成就的止呢，那这个就称为观乘者，有没有啊？那这个就是观乘者，他没有得到上述的定，他就直接观无取蕴为无常苦无我，就是说他没有静行定，也没有安止定，他就开始做这个无取蕴的观察，那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刹那定了。刹那定，那像我们大家在台湾应该有听过，就是马哈喜系统的禅法，有没有？他们就是着重在这一种 这种修法，而且他们的根据就是注释书啊。但是大部分的禅师的教导都是上面那一种，就是先修学止后成就观啊，大部分的禅师都是那一种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啊。下面的解释第三行后面啊，止乘者的修学方式呢是先修习止后修习观。那下一段止它的界定为安止定跟进行定，有没有啊？安止定跟进行定。观的话呢就界定为二，一个呢就是止乘者的观啊，它是观察进行定和安止定这两类定相应的这种无常苦无我，就是观察五蕴啊，得定的人本身的无常苦无我。那观乘者的话，第二种呢，就是他直接观无取蕴的无常苦无我啊。所以在修止修观上呢，有这两类根性啊，有两类根性。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根性呢，他在修观的时候呢，他的所缘都是无取蕴啊。观察无常苦无我，这个就是南传的三法印啊，他南传的三法印是无常苦无我啊。那这个就是解释这一部经的补充啊。好，大家再回到课本，我们回到课本，课本是313页啊，313色事分啊，我们看一下色事分。313的最下面啊，那色事分其实他对这部经没有解释的非常的就是比较详尽啊，但是他有点出他的一个阶位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若诸必除专乐极静勤修止观略有五相，当知其心明得解脱。所以得解脱它有五种相啊，按照色事分的解释这一部经。第一种，什么它熏修其心啊，就是先以修止，然后依毗婆舍那解脱。解脱什么呢？他说解脱什么他品的诸随烦恼啊，就是在得定之后呢，他就直接观察他修定者的五蕴的种种烦恼。啊、哦，无常苦无我，那这个就是第一类。第二类呢，我们看314，毗婆舍那熏修其心，依什么他解脱毗婆舍那品诸随烦恼，这个就是倒过来了啊，就是如果他重视这个直接观五蕴的种种这个无常苦无我的话呢，那他在得到这个。因为他的专注嘛，所以他也会得到一些定。那他专注所得到的定之后呢，他也是从这个基础上呢观察五蕴的无常苦无我啊。那这一种第二类人呢，他在说一切有部啊或者是导师的解说上呢，这一种他的定就比较弱一点啊，这一种人。那第三种呢是二种等蕴，这个二种就是什么他跟毗婆舍那啊，就止观等蕴，就是止观平等。那离心随惑啊，就是不会让自己在被烦恼束缚，那解脱一切见道所断的诸行，那这个就是见道所断的烦恼。那意思是说见道位的时候呢，他一定是止观双蕴，就是止观平等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止跟观修道要完全平等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就是见到位，见所断烦恼啊，就见到位。那再来第四个呢，就是即由此故解脱一切修道所断所有诸行，名为有余一涅槃界啊。那所以也是止观，他也是修止观，但是一直到他断这个修惑啊，修到位的时候呢，他是断修惑的，他是断修惑。 那他所证得的是有余涅槃界，有余一，那最后呢，就是解脱一切苦，苦依诸行，住无余一涅槃界。那这个当然就是无学，这个有余一，那诶不是，应该不是这样写哈、啊，就是如果是说，对不起哈、啊，我们修到位能够，他说修到位能断修惑，能断修惑。那才进入无学位，那无学位呢才有分呢、啊、哈，无学位才有分有余一。还有无余一，这个有两种解释啦哈，我们之前有上过。但是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这里来看的话，住于有余一涅槃界的，就是他断完全部的修道的烦恼嘛，对不对？修道修惑他全部断完才有余一，所以感觉就是按照论文来说，他就是无学位了啊，无学位，他断完上面这个了，那他就是无学位，那所以他就是四果了啊。那无余一就是连这个五蕴身也都舍弃了，那就是无余一。好。再来我们看最后，他说善说法律中略有两种，就是老师跟弟子甚稀有法，第一种就是平等见，第二就是最甚见。平等见就是如经文所说的，阿难问了这个名上座之后呢，又再去问五百比丘，有没有？大家所看的所讲的都一模一样，这个就是老师跟弟子的甚稀有法，在佛法才有的，那在很多外道的修持里面，他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么一致啊。那如是两种外道中都不可得，有没有啊？所作差别，远离涅槃故啊。那所以这部经它的注释呢，也没有很多哈、啊，但是也不难理解。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看受相应啊。受相应呢，我只是详细的跟大家解说316页这部经啊，我们看一下316。316呢是受相应的杂含是733经啊，或者是大正藏470经，这一部经也是很有名啊，导师的著作也是有提到的。嗯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部经。这部经是佛在王舍城啊，王舍城所说的。那这里也是分成凡夫跟圣人啊。那第一行呢，世尊告诸弟子，他说凡夫人生三种受啊，苦乐不苦不乐。那第二圣者呢，也是生三种受，苦乐不苦不乐。那佛陀说凡圣有何差别呢？接着那诸比丘就请世尊开示，那世尊呢就分两类人来解答啊。那世尊告诸比丘，那第一段呢就是愚痴无闻凡夫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如果针对凡夫来说，那身处生诸受呢，真诸苦痛乃至夺命，那这个就是凡夫，他如果遭受到这种苦痛啊，啊，或者是命根被人家伤害到了，那他就会愁忧称怨啊，啼哭号呼，心生狂乱，那这个就是凡夫啦。如果遭受到这一种苦痛呢，他就会心生狂乱。当于二十而十啊，那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会增长两种受，一个是身，一个是心。啊，两种受。那他接着呢就举了一个譬喻说，他说好像有一个人，他中了两支箭哈，双毒箭哈，那中了两支箭，那非常痛苦。那凡夫也是如此啊， 同时中了两只两个兽啊，就是身兽跟心兽，所以他就极生苦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凡夫啊不了知两种啊三种处所生的烦恼。第一种啊，不了知第一种就是于五欲生乐受处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一啊，大家写一个一啊，生乐处受，乐受处。那有了乐受处呢，它就会产生五欲乐。那受了五欲乐呢，就为贪欲所驱使。那这个是第一种啊，乐受不如实了知。第二种呢，苦受处不如实了知，所以呢，就会对于这一种逆境啊，不顺境呢，它就会生嗔恚。为慧使所使啊，就是为这个嗔恚呢所驱使。那这两种受啊，苦乐。那如果对于苦乐的受，还有它的极灭未幻离不如实知啊，如果对于这两种啊受啊苦乐受不如实知，接着它就会生第三种不苦不乐受。为痴所使啊，为愚痴所使。那最后呢，那佛陀就总结说，为乐受所系缚，为苦受所系缚，为不苦不乐受所系缚。但这个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为三毒所系，为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所系。我们在，如果我们只有看这个文字哈，也许我们不会觉得有太大的怎么讲啊，就是有太大的收获啊，因为这里其实讲的不难嘛，它第一个就是什么乐受，对不对？乐受，然后乐受第二个是什么？苦受。第三是不苦不乐受。好，那他说这个是为贪烦恼，对不对？所系缚，这个是为嗔啊，它是慧嘛哈，经文是用慧哈为嗔，那这个是为痴啊，烦恼所系缚。那待会呢，圣者他全部就倒过来咯，反面呢、啊、就是圣者。那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，虽然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乐受会不会起嗔？乐受会不会起嗔？会呀、啊。乐受会不会起痴？也会呀、啊。啊、哦，但是这个为什么佛陀没有说呢？那其实有一些东西，佛陀他比较着，有时他针对的众生不同呢，有时候佛陀只有举一个例子，但是呢，不管你怎么去对了哈，佛陀讲了这三个啊，三毒啊，他其实呢，按照这部经来说，三毒就是三不善根，三毒是已经跟烦恼相应的表现哈。那如果是按照心所法来说，他有时候就是三不善根啊。那这一种三不善根呢，贪嗔痴三不善根，它是我们每一个凡夫都具有的。那待会圣者的地方呢，它就刚好倒过来了。如果我们有如实了知乐受，它就无贪；如实了知苦受，就无嗔。如实了知不苦不乐受，就无痴。那倒过来就是什么？无贪无嗔无痴，就三善根这样啊。所以善根跟不善根都是我们凡夫具有的哦，都是我们凡夫具有的啊。如果是说我们有听闻佛法，我们在种种的受里面呢、啊，我们能够让这个善根产生，那我们才不会跟这种苦相应。如果我们没有让自己的善根不断增长的话，那我们遇到这种种感受啊，它就会趋向于 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讲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圣弟子的第二段啊。那这里跟上面我就想嘛，反过来就是圣弟子，那唯有几个地方稍微不同的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多闻圣弟子身处生苦受时，他不会起忧悲嗔怨啼哭号呼心乱发狂啊，他不会。而且他那个时候呢只有一种受，因为上面凡夫是两种受嘛，那圣人的话他只有一种受，就是身受，但是他没有心受，这个就是身苦心不苦啦啊，就是身苦心不苦。所以圣人他也是有这种受的，也是有这个五蕴身体的这种败坏也是有的啦啊，但是他不会有心受啊，就是心他不会跟贪嗔痴相应。所以这里佛陀就举譬喻说，就好像有一个人中了毒箭，他就不要被第二支毒箭再中第二支箭啊。那这一种人就是圣者啦啊，就是圣者。那下面呢就是一样的啦。那最后一行的话就是佛陀说什么是不系啊，不系就是贪嗔痴不系啊，那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不系啊。那这边有一些标点不是标得很好哈，比如说这个不苦不乐受，吃死不死，有看到吗？那个应该是逗号啦，有没有？不苦不乐受后面应该是逗号，然后吃烦恼就没有办法就是系缚我们啦。那后面也是有一个标点不好啊，我们往下看，他说于彼乐受解脱不系，那乐受既然能够解脱了，那苦受不苦不乐受也能够解脱不被系缚，所以那个苦受跟不苦不乐的中间应该是顿号，应该是顿号，有没有啊？应该是顿号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偈颂啊。那这时候呢，世尊就就说这个偈颂，他说多闻于苦乐，这个多闻就是圣弟子啦啊，圣弟子呢对于苦受乐受啊非不受觉知，他不是完全不知道的，他是跟凡夫不同的啊，他也是有感受，但是他不是像石头一样啊，他也是有种种感受，只是他如实了知。比于凡夫人啊，他圣者啊，相对凡夫来说，其实大有间。这个有间呢，就是有区别；有间就是有区别、有差距啊。所以他说凡圣啊，佛陀说他是差距很大的，差距很大。第二，乐受不放逸啊，大家把这个不放逸啊牵起来啊，我们修行人。在处于乐受的时候呢不要放逸。我最近听到我师兄很好笑哦，因为有人问他说师父我们要怎么减肥很好笑，然后我师兄呢很有智慧哈，他说因为像我们他是南传的啦，开照法师，他就说因为像南传他们是吃午嘛，所以中午他们要吃很多，有没有？要吃很多，比早餐多一点。那即使是吃午哈，如果你吃的多，他还是会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很多禅师是胖胖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像圣严长老这样是极少数的。那所以呢，在这个居士问我师兄的时候呢，他就说啊，他说我们要减肥其实不难，你要注意哈。你吃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只要觉得说你吃的有感觉饱了，你就停。感觉饱了你就停。你不要说好吃哈，再多吃两块。难得机会。那这样他说你就很难减肥了哈。那当然呢，因为人嘛就是凡夫嘛，有时候是随着感觉走了啊。所以这里佛陀说乐受呢我们是不要放逸啊，那苦处的话就不要争忧啊，你不争忧圈起来啊， 我们如果是身体生病啦、啊、发烧啊、啊发冷啊，那不要增长内心的忧虑啊。苦乐恶俱舍，不顺也不违逆，有没有啊？不要不顺也不违逆。那如果比丘勤方便啊，精进的话呢，那有智慧就不会被这三种受啊所动摇。于此一切受暇慧能了知啊，了知诸受故，现法尽诸漏啊，现世呢就能够漏尽烦恼。那生死啊，就是这个五蕴身，如果死了，不堕数，这个数呢就是凡夫数，就凡夫数啊，永处波涅槃啊。在阿含经这个数呢，大部分都是指凡夫数啊，都指凡夫数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，我们只要看那个重点就可以了哈，473经啊，317页。那我们看第三段哈，佛告比丘，我以一切行无常，一切诸行变异法。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有没有？这句话非常非常有名啊。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诸受皆苦呢？是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不居，所以呢说是诸受皆苦。所以这个苦呢不是痛苦啊，不是痛苦的意思而已，它当然也包括痛苦，但是它更重要的就是因为一切的感受啊都是来自于无常法，来自于无常变异的法，所以它当然会导致这一种不圆满的感受啊，这是没有办法去阻止的。我们只要有这个无常的身心啊，它都是一直都会无常变异的啊，所以这个就是难免的了啊。好，那这部经我没有时间找出导师在注脚128啊，我有引给大家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再去看佛法概论啊。那后面的因为这些经那有一些部分呢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啊，有些只是让大家多了解说佛在说受的时候啊也是区别了非常多啊，因为众生嘛，所以呢有种种不同的分析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新的补充讲义，大家有拿到吗？啊，就是今天 B46 最后一份补充讲义啊，273页啊。那这一部经也是我最近在看这个阿含经的时候啊，觉得是蛮好的啊，蛮好的一部经。它很简单的哦，文义很简单，但是它有一些内容的启示很值得我们思维啊。那第一部经就是中部的21聚喻经啊，这部经其实它举了很多譬喻，但是它用最后一段啊，就是结语那一段的譬喻为它的经名，所以这部经不是只有讲这个句子而已，到最后一个譬喻才是句子。那这一部经的重点，它是佛陀教导弟子们要保持慈心，恒行善法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。那这一部经一开头的时候呢，也是说明世尊是在舍卫国啊，舍卫城祇树及孤独园。这时候呢，就有一位尊者啊，就是有一位比丘，他叫做摩利耶伯求那啊，尊者。那他过多跟比丘尼来往，可能他们就是经常有法义的分享啊，经常跟比丘尼有来往，因为他们经常来往，所以呢如果有比丘，就是有其他的比丘呢，对于这个伯求那尊者面前啊说那些比丘尼有什么不好的时候呢，这个伯求那尊者就会发怒不高兴，甚至于骂人。相反的，如果有比丘在那一些比丘尼的面前说伯求那尊者的过失， 那些比丘尼也会发怒不高兴，甚至于骂人。那这一种情况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平常啊？是吗？哈，所以我们如果说跟一个佛陀现在是教比丘尼哦，他说如果是我们互动的太频繁了、啊，就是互动太频繁，如果建立了这种情感的话呢，当一方受到批评的时候呢，那另一方就会觉得伤害到他尊敬的人或者是和好的人啊，这是第一段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有一位比丘去跟世尊报备了啊，跟世尊报备。那报备之后呢，那世尊就跟他说：“你去叫这个薄求那比丘来。”好，那就把薄求那比丘请过来了啊。那薄求那就坐在一边。第三段，瓜胡一事由陈述啊。那这时候呢，世尊就问这个薄求那尊者说。你是不是过多跟比丘尼来往啊等等啊，就重述一次了哈，陈述一次。那这些比丘转达我所知的是真的吗啊？那薄求那就跟世尊说，大德是的啊。那所以呢，薄求那呢啊不佛陀呢就趁这个因缘啊，重审出家修行的动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274页。那佛陀说，薄求那，你不是因为有信心有信仰而出家吗啊，过没有在家的生活吗啊，没有家庭的生活吗？那他说是的。那既然是一个有尽信而出家没有家庭累赘生活的人，是不是和过多跟比丘尼来往的。这个在僧团里面呢，就是佛在阿含经还有在律部都是有这样教的，就是即使是我们都是跟随佛陀出家，但是出家男众跟出家女众就是的互动要保持非常健康的关系，否则的话呢就是如这些经典发生的问题啊。那当然了，你看哦，比丘跟比丘尼都会发生，更何况比丘跟女众居士，对不对？啊，更加是更容易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一联想就知道嘛，哈。那有戒律的人，他都可以产生这种问题，更何况比丘对一个没有持戒的居士啊，那更加是容易发生问题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段，标题一啊，针对那一些比丘尼，那佛陀说，薄求那。如果有任何人在你的面前说那些比丘尼的过失，你应该要舍弃世俗人的爱着思想，你应该要这样修学，我保持内心不变，不说邪恶的话语，保持友善跟悲悯与慈心，内在没有嗔恚。这是佛陀教导的啊，就是如果有人在你的面前说这个比丘尼的过失，你要如如不动，而且保持慈心。那下一段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很好笑哈。啊，薄求那，如果有人呢在你的面前呢用手啊，用棒啊，用刀啊来伤害那些比丘尼，你也一样要如如不动，保持慈心，这样。大家先不要紧张哈，我们先把经文看完啊。这个是针对那些比丘尼的。那第二段我们来看哈，阿拉伯数之二，针对你自己啊。那佛陀说，薄求那，如果有任何人在你的面前说你的过失，你也应该要舍弃世俗人的爱着思想，那你也一样的要保持不变啊，不动，那保持慈心，不要起嗔恨。那下一段，如果有任何人用手、用棒、用杖、用刀来伤害你，你也一样要如此啊，就保持不动，然后保持慈心。这是佛陀在这一段的开示，就是出家人在这部经里面呢，佛陀说出家人他的心态就是这样。那能不能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啦，你知道吧？啊。我们能不能做到满分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佛陀会先把说一个修行人他应该有的这些忍辱啊还有慈心，应该是我们要尽力去做的本分啊。那 我们来看刮胡山啊，初期弟子的善根性强啊。那之后呢，世尊就跟比丘们说，比丘们啊，有一段时期比丘最符合我的心意。大家看一下注脚三啊，那这个译者呢，他就说这句话呢，应该是指佛陀初期弘法的时间啊，就是那时候僧团很小，比丘们的素质很高，佛陀不需要费力呢，就可以让他们和和的很好啊。那我们回到上面，那时候呢，我对比丘们说，一天只要吃一餐就好啊，因为吃一餐的人呢，他少病、轻快、强健啊。那所以呢，你们要知道啊，那吃一餐的人就是有这样的功德。那时呢，我不需要对比丘们有很多的指导，只需要教他们提起正念就可以了。佛陀举譬喻说，就好像在平坦的路的广场上，有一辆呢绑着这个两马的马车停在那里啊。我们看275。那种种的这一种那要训练马的装饰呢都准备好了，那一位熟练训马的这个师父啊，他就登上了马车，拿着缰绳呢，就是随心所欲的啊，就是能够驾驭这个马那去他所要去的地方。比丘们，那时候我也是啊，不需要对比丘们做出怎么样的指导，只要教导他们提起正念，他们就能够舍弃不善，住于善法当中啊。那你们应该也可以在这样的法律中成长、成熟、圆满啊。那下面第二个譬喻呢，这里只是多了一个譬喻啊。他这个譬喻是讲什么？刚刚是讲第一个嘛，哈，驯马的譬喻啊。驯马师的譬喻，那第二个譬喻呢，是提到说，村落或者是市镇附近有一个盖着很多杂草的大沙罗树园啊。那有一个人呢，他希望把这一些沙罗树园啊，得到在这个地方啊得到利益啊，所以他就把那一些枯萎的沙罗树枝砍掉。把他们搬出树园，再清理好里面的这个园圃，然后呢用心的栽培那些种子，让它茁壮，长出这个沙罗树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沙罗园呢便开始成长、成熟、圆满。那所以佛陀说，我们要舍弃不善法而修习善法，那才能于法律中成长、成熟、圆满啊。所以这个譬喻呢，就看得出来，就是我们如果要把我们不好的这种习气改掉呢，就如这个花园一样，先把这种枯萎的或者是杂草类的或者是树枝不必要的啊、没意义的拿掉，那重新再清理过这个干净的园地呢，再培植新的幼苗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，有时候也是这样啊。佛陀说，只要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那自己呢有善根的比丘呢，他们就会自己让那个善法增长啊，让不善法呢弃舍啊。所以有善根的人他是会这样的啊，就是听了法之后呢，自己就会去清除这些不善啊。好，那这个是瓜湖山啊，再来我们看瓜湖寺啊。那瓜湖寺呢，这里佛陀就举了一个女人啊为例子。这个女人叫做维提西啊。这个维提西这个名字啊，跟那个谁呀、啊、跟阿瑟世王的妈妈的名字一样啊。但是我看这个下面的故事感觉好像不太像，感觉不太像。可能是名字一样啦哈，那这个维提西，那佛陀讲他的例子呢，来说明真假 柔善啊，柔善就是慈悲啦哈、啊。柔善真假慈悲的差别啊。那佛陀先讲说维提西的假柔善啊，就假慈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佛陀很喜欢讲故事哈、啊，故事又很长哦，他说比丘们从前在舍卫城呢，有一个维提西女居士，她有非常好的名声啊。那大家都说这个维提西女士呢非常仁慈、柔和、平静，有没有？那但是呢，她有一个女仆啊，就是有一个侍从，那她非常的，她叫做佳丽啊，她非常的熟练、不懒惰，工作有条理啊。那她心里就想，我的这个女主人啊，名声这么好，大家都说她慈悲、平静，那究竟是我的女主人呢、啊？内在有愤怒没有表现出来呢，还是他真的内在已经完全没有愤怒了？那还是说因为我的工作啊做得太圆满，所以他没有这个机会生气啊？那我来试一试啊，我来试。所以大家会当老板的你回去注意一下哈、搞不好那个员工就会试一试你了哈、那这个就是这个那女仆人，女仆呢就是试探这个主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一，佛陀说，那比丘们，那这个佳丽呢，于是呢第二天他就睡到大白天才起床啊。那主人呢就骂他说，你怎么可以睡到那么太阳出来了你才起床啊？那于是呢他就愤怒不高兴啊，倒数第三行啊，这个女主人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女仆呢就心想啊，哦，我的女主人其实她内在是有嗔恚的啦，只是没有表现于外。好，最后一行，她不是内在没有愤怒，也不是因为我工作有条理而没有愤怒啊。那让我再试一试啊。她总共试三次呢啊，我们来看第二段啊。那这个佳丽呢很顽皮，她第二天睡得更晚啊、睡得更晚。那这个主人呢对她就更凶了啊。我们看下面，她说愤怒不高兴，而且呢她说出不高兴的话了，就是说出不好听的语言了。那所以呢这个佳丽呢就心想说，我的女主人其实她内在是有嗔恚的啊，只是她没有表现于外。那他不是内在没有愤怒，也不是因为我工作有条理所以没有愤怒，我再试一试啊。第三段，那他睡得更晚了啊，睡得更晚啊，那睡得更晚呢，我们看下面啊。那这个女主人呢就愤怒不高兴，甚至于拿起这个木栓啊，木栓啊，就是那个木棒了啦啊，打这个佳丽的头，打到这个女仆的头啊，头破血流。于是呢这个女仆呢就跟邻居们散播说，你们看我们仁慈的女主人呢、所作所为啊，你们看，你们说这个柔和的女主人啊，平静的女主人，你看把我的头打到头破血流啊。那比丘们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维提西坏名远播啊，人们都说维提西野蛮、强横、暴躁啊，那这个是假柔善嘛，对不对啊？假柔善。那第二段，佛为比丘们说明真假柔善的差别。那这一段就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了啊。比丘们，有一些比丘只是因为没有接触到使人不高兴的话，所以呢，他才能够仁慈、柔和、平静。当比丘真正接触到使人不高兴的话时，这才可以知道那位比丘是否真正的仁慈、柔和、平静啊。我们看277，一些比丘因为得到衣食住药满足，所以呢才说他柔和啊、柔善啊，说柔善的话。 我不说这是真正的说话柔善，因为他得到衣食住要满足啦啊，所以他就不会有所缺啊，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柔和。那这一种佛陀说这不是真正的啊，不是真正的说话柔和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如果他得不到衣食住要，他就不能柔和了，他就不能说话柔和了。那下一段，比丘们，有一些比丘因为敬重法、恭敬法、尊重法，所以说话柔善，说柔善的话语。我说这才是真正的柔善啊。所以第二段呢，就是佛陀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，真正的柔和，就是修行人他要真正的尊敬法、恭敬法啊，然后呢尊敬世尊的教导，照着佛陀的话去做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啊，真正的柔和。那如果只是因为生活上一切都很顺利，所以柔和的话，那个就不是真正的柔和，那只是表面而已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瓜胡五。那佛陀接着呢就分析世间人有五种说话的方式，以及如何调适自心。第一个是总说啊，那佛陀说，他人对你们说话呢有五种方式。第一个呢是适合时宜，还有不合时宜，这是第一类话。第二类语说话呢，就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。第三，柔和或者是粗恶的。第四，有意义或者是没有意义。第五，带有慈心或者是带有嗔恚。就世间人说话有这五种，有五种啊。那这五种因为对我们生活上是很管用的啊，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继续啊。